Hello，欢迎李医生，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九期的内容，是我个人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让我们先欢迎李医生。
大家好。
因为我最近去看病，不是最近，就是这2个月看病，就是都会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然后李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安神的药，然后回家喝着药的时候，我就想，好像这个失眠的问题，大多数都出现在身旁的女性，因为公共关系比较好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会聊天，大多数女性会告诉我说，她们也有失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聊跟男女有关的话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抛出来跟李医生，就是李医生在你从看诊到现在，是女性会更容易出现这种失眠的问题吗？就是更容易会有一些跟情志有关的这些问题。
其实是有啦，因为从临床上的统计看来，女士得到就失眠啊、忧郁症啊，然后甚至便秘啊，都的比例都比男的高一些啦。那我想这个可以如果我们先不讲女士的对感情的上面比较细腻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从纯粹从生理来讲说，那女孩子因为月经的关系，所以比较容易血虚嘛。那血虚后，肝血虚了以后，因为血虚以肝血虚优先。肝血虚以后，就不太容易血能够归肝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血要归肝啊。那在这个现代医学也知道，大量的血要到肝里面，所以你做一个热影像去照你的肝，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肝其实会真的变大哈。那这个过程就会比较差，那就比较睡得不安呐、啊。那你睡得不安稳久了以后，不但是失眠，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晚上睡不好之后，肝血不足的时候容易焦虑啦。那不管是所谓的 depression，就所谓只是忧郁。而已，一个叫 anxiety，到底就是有点坐立不安那种感觉，anxiety，甚至有点生气的感觉都有可能哈。所以很多女士在月经快来之前，突然心情不好啊，然后突然睡不好，其实也是因为中医认为是子宫的血一部分是来自肝脏啊，肝脏要支援它，所以就变成在一个月经快来的时候，肝脏血会掉的比较快，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所以那男性呢？男性会更容易患哪些疾病？
男性其实我们讲的，但这都是一个通称嘛，不见得是都是一样，但是就跟大家的大部分70%的50%都是用右手，然后左手是比较少，左撇子比较少一样。男的一万就是中医认为，男比较主气啦，就是所以比较血气方刚嘛。你可以说男的比较逞凶好勇嘛，所以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冲突啊。但是问题是，男士也比较容易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哦，所以你看很多男的跟男的吵完架，吵完架说啊，你要不要喝啤酒啊？就去吧里面两个再喝啤酒。你要女的两个吵起来，可能除非什么事情能够和好，不然就哇，这个两个勾
一
心斗
辈子了
啊，一辈子啊，不要说一辈子啊，少说大半个月、3个月吵不掉嘛，一定要有一些契机来和好。男的可能就是说，下次遇到就心照不宣，你也不讲，我也不讲啊，算了，就继续大家一起喝酒看球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讲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医学对男的跟女的头脑的结构的，不是说 biological，不是说生理上的结构，而是说他的思维的结构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做一个开场哈，就是说现在医学发现心理学啊、医学啊、行为学发现，男人的头脑比较像是一格一格的盒子。啊，这个盒子是跟家人有关，这个盒子跟太太有关，这个盒子跟工作有关，这个盒子跟这个有关，就一个一个盒子啦。所
平
以
行宇宙。
他会把这个盒子拿起来，今天是陪小孩子玩，今天是跟老板出差，啊，今天这个盒子是跟太太。那所以这会有两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说，第一个说他可以这个盒子先放下来。拿另外一盒子出来，比如说他会跟太太吵架了，然后先生跟太太吵架，他会说：“那我们先不谈，我们先把这个盒子放下来，我们先去睡觉好了。”哦，我说我明天要上班哦，那女的就不行啊，我没有跟你讨到一个结果，今天没有一个，不能睡嘛，你呼呼大睡，我睡不着啊，对不对？那因为盒子他一个一个放，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男人可以把。不同的盒子放在，就不同事情放在不同的盒子，那盒子跟盒子之间比较没有需要一起去运作啦。那男人有一个盒子就是空盒，哦，这对男人很重要。这个从古至今都有，这个盒子就是说放空啊，什么都不想，发呆也好哈。所以在古兽的社会里面，你看在游牧民族的时候，一群男人会打猎完，晚上点个火堆。 啊，在阿美发呆，那时候可能已经有酒了嘛，不管有没有酒就发呆嘛，然后吃饱饭没事干在那发呆，他就是有一个空壳啊，叫做发呆。后来慢慢演进到现代社会，以前就看电视嘛，哦，所以说很多女人抱怨说，你老公在旁边一直看电视，也在那边 flip channel，就是在换台嘛。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就是 pay per view，就是要指定看哪个电影，就是一个台一个换。那老电影看了10遍，你还在看。哦，对男人来讲，他不是在看那个老电影，而是他在放空，他好像在对着一个火堆。现在就比较麻烦，现在就是玩手机嘛，就是拿着手机一直换抖音啊，这个 Instagram 都。那很多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在思考，哦，跟女孩子看手机可能不太一样，女孩子可能在看水晶也好啊，看衣服也好，看鞋子也好，甚至看股票也好，男的就是只是滑。哦，就对他来讲，就是那个放空的盒子。那对女人来讲，不可思议。你今天有一件事情在床边啊，我们刚刚吵完，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放空的这个盒子在那边嘛？
对呀，
对，女孩子比较不一样，女孩子像是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很大的一个池子里面，
对，
不
会
管
比
是任
较
何事
线
情，
性的。
工作也好，小孩子也好，老公也好，闺蜜看逛街也好，然后今天股票也好，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好，
对。
所以就会没有办法真的放空，因为他都在讲没有办法空啊，因为空你就整个头脑都要空啊，除非你去内观也好、修行也好、打坐也好，可能是全部的放空，可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先把手边的事情放下去想另外一件事情。好，比如说刚刚吵完架，你要我去接小孩，怎么可能？我吵架都已经很吵，小孩之后脾气还很大，然后把迁怒到小孩都有可能嘛？但那你会说哪一个头脑比较好，或是哪一个头脑？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哈？我就常常会讲说，女人为什么直觉比较好？好，我们可以借用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来想哈。男人是因为一个盒子嘛，所以他的思维会比较逻辑化。
对。
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男人会觉得啊，他 A 推到 B，很逻辑，很正确。B 推到 C 很逻辑，很正确。C 推到 D 也都很正确。可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答案是错的。好。男人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我每一步都是对的，都很有逻辑，可是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他可能中间少忽略一些事情啊，或是因为很多事情你用逻辑推理也不见得100%正确，因为你可能缺少了一些资讯嘛，哈。那女人的逻辑比较没有所谓的，就是这不要大家觉得是这个对于性别上有所的歧视，这纯粹从临床跟医学上研究哈，那这是大部分的，也不是每一位。很多男人会觉得女孩子没有什么逻辑，好，A
啊，
推到
对。
B 不合理。那这个逻辑是错的，B 推到 C 也不合理是错的，C 推到 D 也不合理，所以每一步都不合理。可是到最后答案是对的。好，那我刚刚为什么讲到这道大语言模型 LLM？因为 LLM 为什么跟以前的 expert system 专家系统不一样？因为它把所有人类网络上影片、网络全部都摆在一起做 correlation 嘛，做一个 vector 非常大的一个向量空间嘛。那所以它今天所有事情都有相关啊，明天。股票可能跟你烫头发有什么关联，对不对？那男人不会想到，那不相关嘛。股票跟经济的这个美国美元的货币的这个提供的量啊，美债的那个利息多少钱啊？哎，可是女人会跟她生活上所有东西会感觉到，哎，我今天去烫头发，发现烫头发人少了。哦，或者说他现在烫头发都变成年纪比较大的，年纪轻都不来了，他会在这种冥冥之中做 correlation，做一个关联相关的分
对。
析，就跟现在 LLM 他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嘛，
对。
对，所以他看起来很乱，可是因为他的 intuition，他的直觉性就很高，所以他可以从不同的事情来学习到这些相关性，应用在男人认为是完全不同一个颜色的盒子，不同的盒子里面的东西，不可能去应用它嘛。
是的。
啊，所以会常常会说，男人就是我在一起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就是说，男人就会想很多步，都会觉得很逻辑，女人思考不合逻辑，可是男人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常外面有说听老婆的话能赚大钱，因为女人她是。Intuition，他做了很多，他不知道他哪里怎么样把这些相关性连接在一起，就跟大语言一样，你要解释他解释不通。可他最后，因为他牵扯到的东西太多，反而直觉性很准，得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对的。
对，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关于男性跟女性就是思维的，就是男性主要是以左脑为主，左脑是理性嘛。 然后女性的思维模式是左脑加右脑，所以是理性和感性。所以男人为什么说谎，女人一下子就能看到，因为男人在说话的时候是纯理性、很逻辑，但是女人她在说话的时候，她就会观察一切的细节，
对啊，
就是会。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盒子都混在一起嘛。
对对对，所
你
以
觉
在
得
这
男
个
生
时
呢？
候，你要是想骗你的女，就是女朋友也好呀，或者是什么样也好，就是女人在观察各种蛛丝马迹，就会一下子就发现，哦，你是在骗我。
对，因为他从小到大，他是全部都在同一个盒子里面，他都把它倒出来。男人的这个20个、50个盒子，他全部把那些内容都倒在同一个池子里面，混在一起去分析嘛。那因为这样子分析很乱，所以你常常讲不出来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答案。可是答案常常是对的，因为他做的就是大语言模型一样，他把所有线索都合在一起，包括你这个奇怪的啊，你讲话的态度跟以前不太一样啊，那种很细小，你要说。你真的像很多人说女人直觉很准啊，她预测一些事情或者想到一些事情，你回头问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解释不出来，
对，不知道，
对，因为
感
太复杂了
觉，
嘛，那关系太多，男人他可以讲到头头是道啊，因为这个修车就这个盒子里面的，所以我可以把那里面修车有关的东西理得很清楚嘛。但是如果你把20个盒子混在一起就理不出来啦。可是男人不是嘛？男人是每一个盒子有关的东西。啊，今天是要出去玩，我们要定行程，这个是一个盒子啊。今天是要去报税啊，这是另外一个盒子啊。当然，盒子跟盒子有时候比较近，都跟钱有关的可能比较近啊。啊，这个是跟出去这个没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就很远，所以他不会把两三个盒子全部倒在一起去分析啦。所以
对，
造成他的思维模式上的不一样，行为模式上的不一样。有好有坏，或者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最近也有就是人就认为说，男人就是因为他盒子的关系，他可能会比较注意整个大纲啦，就是说 macro 到这个世界局势啊什么什么。可是女人因为把所有合在一起，她会注意很小的细节，
对。
她会知道说你这样执行上面会有什么问题。像公司里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需要男和女的不同的 executive，就是所谓的高层嘛，他们要能够混在一起，因为男的好像会讲一些哇天马行空很大的事情，我们要这样子，我们要跟 Google 的怎么样策略合作，我们要怎么样运用人工智能做什么事情。可到执行面的时候常常很乱，是因为他很多细小的事情忘掉了。反过来，女人有可能有一部分女人会因为她思虑太细密。他会把很多时间花在那个很细小的上面，
然后
那
把
可
它
能
填
在
充上
大的
去。
那个前提可能忘掉了啊，除非你有天生有训练，如果你当了主管当久了，知道说那你就先列大纲啊，知道方向，再一个一个往下嘛。那但男人很多时候是列得很漂亮，可往下后就没了，因为不同盒子的啊，跟我什么关系？那个盒子太琐碎，我不想管那个盒琐碎事情里面那个盒子的东西，我只想那种。看起来很漂亮哦，都是讲大纲讲得很漂亮的那个盒子拿出来嘛，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行为上的不一样。
所以您觉得这种就是男性跟女性这种，尤其是思维上的差别，是先天决定比较多，当然后天是有影响的，就是还是后天会有更大的一些影响呢？
我认为两个都有了，毕竟男女就是不一样嘛，身体不一样，然后体力不一样，但是另外是你成长过程，就是所谓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嘛。就跟今天常讲说，你是天蝎座的，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是摩羯座的，你是什么座的？那你讲久又觉得，哦，对哈，我的思虑比较细密哦，我这个人比较注意什么什么，你会自己强调你那部分的。那别人说你会自己认同也好，别人对你认同，因为人的行为很多时候，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一个星座，你说他也有忧郁的一面，也有快乐的一面。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跟他讲说，哦，这个星座很忧郁，他想太多，他常常就会给自己洗脑说，哦，我就是想多忧郁那种人。那一样，男女上也是一样这样子。那但是加上一些其他的外围，比如说很多女士要来上班或者再出去闺蜜出去玩，会想要化妆嘛？那可能本来不喜欢化妆的人。我觉得化妆很麻烦，很假。可是其他给他的压力的时候就会嘛。那所以你看，在硅谷很多女士不化妆，因为这边工程师的文化比较不喜欢化妆。可是你到纽约、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台北，很多女士觉得我不化妆好像格格不入。
对。
对，就变成社会上会有很多的想法去指导、引导你向到你一个你心里的一小部分的方向去走了。所以我想说，先天跟后天都有了。
OK，所以如此的思维的不一样，然后以至于男女对爱的表示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
对
以应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
该。
们常常会讲说，男女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像我想，你可能自己也有经验，我自己也有经验嘛，就是说，在另一半女的在抱怨说，我上班怎么样累啊，什么什么，我跟老板怎么样问题的时候，可能时候会希望一个人倾听她啦。
对，需要共情。
希望现在希望说你能够了解我，可是男人来讲的说，我是你，其实我要保护你，我要给你一个答案。
对，解决问题。
对对对，说啊，你老板这样做没有不对啊，你应该这样想啊，你应该这样处理啊，这样。那女的听了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讲，我很难过，你现在跟我讲我老板这样做没有不对，
对，
你不跟
好
我
烦
强
呀。
调吗？很烦吗？但所以男的会直接跳到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盒子里面说，哎，你看你今天说你跟老板相处有问题，老板叫你这样做一件事情啊，你为什么不这样跟他讲？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男人都是提供一个答案，希望女的去这样做。来解决问题，可女的来讲，这是双重伤害。第一个，你没有听我讲话，觉得我很难过，你应该站在我这边，管我老板是对是错，你应该站在我这边。第二个是说，哎呀，你在给我说教啊，我已
对，
经烦了嘛，老板这样对我，回家只是要发泄，你跟我说教，代表我做错了啊，
对啊，
你还要教我怎么做？你是比我厉害吗？你
对，
是
你
什么？
是我爸吗？我就想问，因为我这两天才跟我先生吵过架，就是因为打 pickleball，就是因为我们是 partner 的时候跟另外一队打球，然后我们打输了，他就各种帮我分析原因，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呀，就真的很烦，我已经有一个爸爸了，我不想再有一个爸爸。
对啊，所以男人就是他今天一个是跟太太或是说女伴的一个交往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可能在出去烛光晚餐的时候会拿出来。那另外是解决问题的盒子啊，今天女的问男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拿出来的盒子是解决问题的盒子。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你看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剧，就是有点点 hippie 啦，那就叫做 Two and a Half Men。他是一个 single 很有钱，然后他很帅嘛，然后他因为他是一个作曲家，弹钢琴的，专门帮人家谱曲啊，所以他很有钱，然后也很帅，所以他女朋友很多嘛。然后他的弟弟是结婚了，后来离婚，他的弟弟是一个 chiropractor，就是整脊师，然后当然相对来讲比较穷啊，离婚之后又被赶出家里，就住在他家。然后他弟弟有个儿子，就他的侄子嘛，所以他们就住在一起，所以叫 two and a half man，就是两个男的长大人，然后一个加上一个 teenager 啊，可能还不到 teenager 10岁的小孩，男的。那整个故事都是讲这个 Charlie Sheen 这个人，这个主角啦，就 Charlie Sheen 是一个真的演员。他是说他演他自己，因为他私底下生活就是这比较乱一点。他就是演说他很会懂女孩子心情，所以他常常就不管女孩子 complain 什么，他都一句话去回答：I understand，我理解。那他不去帮他解决问题，所以女孩就啊你好好。那他弟弟是那种比较正直嘛，比较感情专一的男人，就会说啊你应该这样做。女孩就很，就他后来就是说在交新的女朋友都没有成嘛。所以很多时候，男人也不用那么辛苦。太太、女伴、女朋友在抱怨的时候，你就说 "I understand，我理解就够了。"就你不要讲说啊，你应该这样做，因为男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帮才是帮到实质上的帮忙嘛。
那我再想问，就是男生的盒子这么多，平行宇宙这么多，所以就是男生其实是更容易有外遇的。
对啦，就跟这个又就讲得更复杂说，因为男人就是，但就是越讲越偏。一个大方向，不是说每一个人，
对对对，当然当
对，
然。
因为男人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嘛，这5万年、50万年，人类这个人的
人
这
类
个
大历史，对。
还没有改变过。好，那所以原来男人是为了要自己 Y 的 DNA 传越多嘛。那
对，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男女就是 X 跟 Y，为什么很多种族都很多的人群中都有偏男这一块的一个想法？
就是男性想繁育更多的后代，然后
但
也，
是为什么他自己繁衍后代，他有10个儿子10个女儿，为什么他会比较想要走跟自己的儿子哦去发展他的事业，继续接受这个 kingdom 也好？因为你的 Y、XY 这两个这个染色体嘛，Y 是变成
对，
男的嘛，X 是XS，Y 我的 Y 跟1000年前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改嘛，因为你 X Y，你每次转，你只要那个 Y 在，你才会有新的 X 在，才会产生下一代嘛，才会产生男的。所以那个 Y 跟我1000年前那个我们家的那个祖先的男士是完全一样的 Y，没有变化。或者是 XX，过了几代之后，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你的 XX 是你这个 X，一个是你爸爸给的，一个是妈妈
妈
给
妈
的。
给，对。
那在下一代，那下一个小孩又跟人家结婚，又再生，所以最后你可能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所以 X Y 之中，为什么 Y 会一直在那边？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没有换过，所以他不愿意说他的种族是完全是就是 pure 了。所以在生理上面，男人在整个世界上，他的就跟所有这男性动物一样，他就是要希望他的种族更多嘛，他的 Y 传播的更多更远。
对，
女的来讲，是因为她要怀孕要生小孩，所以她变成说她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小孩，所以她重点是说她要有一个人负责保护她，因为她中间要怀孕9个月、10个月，生下来少说也要教养10年嘛，那10年是你说小时古时候10岁以后可以去参军打仗，现在大概要20岁，甚至现在小孩都二十几岁、30岁还在靠养靠靠
也
啃老。
很啃老。
就变成说，他得要保护他，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生理跟文化的这么繁衍下来之后，男人对来讲，sex 就是性跟爱是可以是两件事嘛？哎，因为他爱一个人，但是他头脑中的基因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 Y 传下去啊，
就是基因里
基
面，
因传下去嘛？对啊，
血
他
液里面大概。
需要他越多，那这样人类这个种族才会更多的人类嘛？那这才是本来设计，就是说任何的种族都是以自己繁衍。你说这个其实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可能人类过几百年是消失掉，然后恐龙也消失啦。可是恐龙在它存在的时候，它生理上一个 program 一个设计，就是说让它越多恐龙越好嘛。你管它说不，最后资源匮乏，那再想办法嘛。但是在男人来讲，就是负责那个责任，那女人是负责把那个小孩带大嘛。所以变成说，他如果没有一个爱，他可能就认为这个男人会跑掉，那就不能保护这个小孩。
所以这就是从远古时期，就是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就是因为男性的，就是从你的身体的状态，就是你就会更强壮一些，你可以狩猎，你可以捕食，但是母系氏族还是相对于更稳定一些。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提出应该母系社会为主，但是很难呐、啊，因为一个文化已经产生后，你很难去转变它嘛。那另外就是身体上打架，确实男的就是摆 DNA 摆这个基因就是比较强壮嘛。
对，身体会更
所以
强
变
壮。
成说，你可能假设今天都是用谋略的话，那其实很多女孩子下棋比男的厉害。因为他知道他可以一次，因为他刚才讲所有东西合在一起嘛，所以他可以先想10步、20步、30步以外的事情。男人逞凶斗勇啊，我何必想那么久呢？我就出去就打就好了嘛。所以就是很会谋略的时候，其实，在古时候你会发现，虽然很多男的，诸葛亮也好啊，这些很多的这个孙权也好啊，曹操也很会思虑，可是你会发现，现代很多女孩子其实她反而想的事情可能更多哦。很多小说家很厉害，写这些小说很多是女的吧。所以就是说，男女的比这个行为确实有在这方面不一样，那也造成他的行为上的一些不一样。当然，因为这样不一样，可能原来没有差那么大，但是问题是这么多年下来的文化再度给人洗脑，就是刚才讲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嘛，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说今天这个社会对男性的容忍度、对女性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他的期待也不一样啊，男人在外面是个应酬，女人就是一定要相夫教子。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么几千年上的洗脑之后，也就会达到某种程度了。那洗个够久，你的就很难去改变了。
然后我们不是中医讲的是阴阳平衡，男人和女人嘛。然后现在整个大的社会，其实男女的比例是失调的。所以李医生，你对这个怎么看？就是你觉得整个大环境它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失调的环境吗？如果对于这种失调，就是怎么样的平衡是比较好的？还是
对，
他已经有一个平衡自己的准则
第一个是说，所谓失调是以区域为主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像中国现在男女比例，男的多，女的一点，适婚男人多的，女的多一点点。可是如果去看俄国乌克兰，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变成说女的比例比男的多啊，捷克啊、斯洛伐克这些之前有打仗的国家，她的女的就比男的多很多嘛。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说那听说现在是Russia 就俄国的女士到那、俄国人到中国不需要签证了嘛？
是吗？
好像是开放，然后说你来多少天，顺便说大量的女士跑到中国来，因为她认为在俄国她也没办法嫁人，所以很多俄国女士很漂亮，学位财力也够，不需要人家养， 然后头脑也很聪明，也有很好的职业。可他觉得说，大家这样子一辈子干嘛嘞？所以就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然后希望跟中国的男士认识啊，然后成家这一类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人类会想办法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碍于政治的关系，因为原来不需要这个 border 嘛，不需要这个
对。
界嘛，那是因为政治上面不能没有国界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再严重下去，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时候，这个国界就会打开了。
哦，
但是因为这个现象其实会产生两极化，就两句话说，所以其实有一天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说一个老师就问说学生，就是说啊你们这些男士啊这些男同学有没有羡慕古时候有一夫多妻制？那下面学生说：“对呀，对呀，你看这样子很好啊，哈。”然后后来老师就说：“你们错了，一夫一妻制，现在一夫妻制是保护你们。”那些学生就说：“不可能啊，你看这样子，我怎么可能？”他说：“啊，如果是现在是一夫多妻制啊，外面这个那么多女的，他宁可当彭于晏的第100个小老婆，也不要当小老婆。”所以他说：“哎呀，所以就是说。”那实际上你会看得出来，现在男女就像我自己儿子是就是20出头嘛，他对这些，所以他对他们这些新生代，我其实还蛮熟的。就是说，那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在硅谷的这些年轻的从teenager 到年轻20几岁的时候都有哈。那这些人就会发现会两极化，有的人男孩子一天到晚都有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愿意跟他们 dating。
对。
就看他们自己花不花，有的人不喜欢花，有的人花，那他个人的事情。但是他的条件是在那边，所以他可以交。所以说，现在男女比例不均衡，他照样交到很多女朋友。女的
是，
也是，有些女孩子，哎，今天她就是很多人追嘛。那本来女孩子很多人追，这也比较平常，因为
对，
我觉得男孩子比较想要去追女孩子嘛，就比较主动，因为跟 sex 有关，跟什么有关，说女孩子比较占上风也好。但是其实也会发现，就是有些女孩子交不到男朋友，有些男的再怎么样也没有女朋友。男女比例不失调的时候，其实是把社会变成两极化。就跟现在人工智能把社会变两极化，现在金钱游戏把社会变两极化，现在教育、现在健康都是两极化。就你今天去 gym 就注意身体的人身体很好，不注意去 gym 的人，去健身房的人，可能每天喝珍珠奶茶，身体变得很差。两极化在现在就是这个素食主义也好，这个多媒体这种短片的现象，大家都很短视经历的时候，两极化会越来越明显。
啊，是。
那包括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嫁老公、娶太太，都会产生两极化。哎，就是没有办法，但是。那你说怎么解决？那只能靠自己呀，因为你今天你要改变外面很难嘛。那今天就只能从自己开始改变吧。
所以还是女生愿意当彭于晏的小老婆。
对啊，就是因为就是他讲那个老师就很好笑，说人家宁可当还不是第一个小老婆，是第100个小老婆，
啊，
他也不要嫁
对。
给你嘛。对啊，那他觉得对啊，人家长得又帅又有风趣，又拍电影的，所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别人说那古时候你看，像我们回来今天讲到 Muslim，为什么人家说啊，那回教徒可以娶4个老婆，很羡慕他。其实你回去看他的历史，我们有不少回教徒的病人，你看他历史上，他其实是一个责任。
是的。
他当初是因为女士很多受到迫害，没有办法生存。那个不知道当时的社会为什么还是男士在外面。我想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原因，大家可以去讨论了。那就是说，很多女士很穷苦，哦，穷苦家里长大，没有人照顾，所以他那时候就规定说，你一个男的必须娶4个女的。那不是让男的享受，而是让男的去逼你去照顾4个女的。所以，其实照穆斯林在《可兰经》的讲法，实际上你要对4个太太是要完全要公平。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公平，你帮一个人买一个包包，去买一个 Hermes 的包包，你是可以买4个，因为你得要买4个，所以你会成为 Hermes 的这个爱马仕的大户哦。路易斯把烫，人家只买一个，你要买4个哦，你不能只买一个，不能偏心，因为他告诉你嘛，神的旨意告诉你要公平，所以很多时候他是在一个社会上。在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上，在经济发达不平等的社会上的时候，他等于是逼他们去照顾4个女孩子了。那在中国古时候也是有钱人为什么可以三妻四妾啊？那胡雪岩，你知道那小说人物胡雪岩，其实上真有这个人，他是有12个太太嘛，就他大老婆，他成功以后，大老婆担心他在外面拈花惹草，然后造成一些杀身之祸也好啊，所以他大老婆就主动帮他娶了12个小老婆，那他没有办法分心在外面做坏事嘛。 为什么？可是照那个年代，为什么有钱会娶比较多？实际上是为了那个有一个情况下是为了照顾这些弱势的，就是群体啦。那当然到今天，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啊，哪里不合理啊？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当初社会文化的发展一个过程啊。
哦，对，我突然有一个岔开了，就是以前看就是古装剧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那个古装剧，比如说杀人了什么，人死了抛尸到河里面，然后都说因为男被为阳，女辅为阳嘛，所以那个尸体漂浮在河面上的时候，大家鉴定男的就是被浮在上面的，就是男尸，辅浮在上面的就是女尸，所以是真的这么鉴定的吗？
不知道了。这个倪海厦老师在讲天气的时候有提过类似的问题，在人气的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生理解剖比较有关啊，因为男女的那个脂肪的累积的程度不一样嘛，就它的
OK。
位置不一样，男人大部分在肚子，女孩子大部分在稍，就男人大部分是肚脐以上的那个这个中焦的那个肚子，好，女人大概是肚脐以下的那个下焦的肚子，加上那个臀部嘛。啊，加上女人的，你知道 BMI 本来女孩子就比男孩子高嘛，
对，
对，
确
那
实。
BMI 就代表她主张脂肪跟她的骨头的重量的比例就是比较高。那今天你今天上去，那你的脊椎骨的骨头的架构跟你的 fat 跟那脂肪的累积在哪里，那就有可能造成你身体的一个方向性嘛。你先放在水里面，因为你骨头比较重，可能在下面，然后上面比较多肥肉，所以就上来。那虽然说不见得都是这么样，可它至少是有一个比例上来讲，它的这骨头的重量，看它的这个脂肪的重量，那女孩子 BMI 比较高，那你储存的位置跟骨头不一样，所以可能造成这个阴阳的这个反应，所以可能不一定讲到那么玄哦，那就是男的是背是阳，女的腹部是阴，这是阳，然后前面是阳，那跟你说阴阳这个相气也好，相排斥也好，可能不用讲到那么玄，从这种现在的解剖学上，我觉得可能是有些道理在的。
可能跟就是到底是怎么死的也有关系吧，比如说什么肺气肿啊什么之类的。
当然，你要讲更复杂，但是因为
啊，对。
当初讲这个故事、讲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淹死嘛。啊，
啊。
淹死，你肺里面都是水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当做一个救生圈了嘛。因为你今天肺本
OK。
身，如果你是躺在水里面，你吸气跟吐气，其实上你会沉浮嘛。那我自己是潜水员，其实到说，你如果肺很大的时候，那你吸气很大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部分有浮力产生嘛。
对，会飘起来。
那如果你闭气了呢？你吐气吐完，你就是把肺清空了比较多。虽然没有差那么多，可是那一点点就会造成你沉浮的差别。所以说，大家如果都是溺水死亡、呛死，那你肺里面都是水啊，你就不能当做一个空腔的时候，那当然那个空腔的效应，那个浮力就不见了。对，所以说可能有一些道理。古兽这些人可能是从这些所以说有些阴阳也不一定那么玄，他是从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去统计出来，看到一些现象。那可能他想的方式没有想到 BMI 的比例啊，骨头跟各个 fat 跟这个油脂的位置啊的不同，而是从阴阳来解释。你也可以说，那就代表阴阳也 OK 啊。
哦，所以这个阴阳是谁来定的吗？为什么女的就是阴，男的就是阳的？
我觉得是因为观察的结果了。来观
啊，
察结果。那阴阳我们讲过，除了原来讲说是动能跟所谓的物质以外，阴阳也是一个比较嘛，所以中国的这个二分法跟很多都有，因为这个古埃及也有啊，罗马帝国也都有说二分法，就是哎快的跟慢的，男的跟女的，男的因为他比较大只比较壮，所以叫做阳，女的比较小只，可能跑起来比较慢，打架力气比较差，所以叫做阴，所以它是二分法的结果。所以中国文化什么东西都可以分成阴阳嘛，即使是阳的部分，你还是可以继续猜嘛。哎，同样都是这两个都是阳，那你一个是跑马拉松，一个是这个国际选手，一个是中国的第一名。我中国不能讲，中国第一名可能是国际选手的第一名。说这个我们这边小镇的第一名，那当然都是叫做跑得很快的人啊，可是他还是有差别嘛。所以他们两个对其他人来讲，他们都是阳，可他们两个相比，那个国际比赛第一名的，那当然就是更阳一点嘛。所以那是阴阳，很多时候是二分法的一个结果了。
好的。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想到什么了？我刚才就是在说那个娶很多小老婆的那个事儿，就是因为有一本书，好像是《男人不听，女人不看地图》吧，大概就是说男人的空间感就会很好。男人的空间感这个关系的话，它就是跟就是肾有关的。
对啦，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我原来小时候是所谓资优 辅导这种出来的嘛。那自由测试测试你头脑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三度空间的能力啦。
哦，对，是的。
对，就是告诉你说，比如说今天就像你一个盒子，三度空间的盒子，然后把你拆开之后摆在那边平板，摆在那边，好像你今天从外面 Amazon 买了东西以后，他把盒子寄给你，把它拆开躺平了以后，他会用一个躺平的盒子的一个图样，告诉问你说啊，你能不能把想出来它拼成一个盒子之后会是怎么样？或是反过来，或是这个盒子给你看，在某个角度，然后那你怎么转一个奇怪形状的盒子？你怎么转之后，那下面5个是哪一个才是它的同一个？哦，那个确实是一种智力测验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所谓的三度空间的空间感啊。
这个男女的测试是都一样的吗？就是女生也是要测试
据
这个。
我了解，对，所有的这只有保送都是要测同一个，可是这个部分通常男士的那个成绩都比较高了。对，所以就说今天你会问一些，然后就会跟不说不定的病人啊，或朋友一些小孩啊，跟一些朋友也都会聊到说，你想想看你怎么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很快产生一个影像？很多事情，像比如说你想到一个球，你能不能想到这个球分三片，一个片一两片后，然后它因为球分三片之后，它的气体就流掉了，然后它开始萎缩下来，你那个影像能不能变得很快？啊，那同时跟你讲说，你要从上面看这个事情。跟右边看视频，左边看，你们很奇怪的很快。曾经有一位很聪明的小孩子，哦，那他就是名校出来，就是也是长春的名校出来的。他没有办法想，难得哦，他没有办法用这样想，他所有东西都要变成文字。所以他的思考模式就是比较大语言模型，不是用空间思维，这是大语言 LLM 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不是所有问题都用语言模式去解决嘛。
对，是的。
但是他一定要，他们头脑中没有办法建构这些模型，哈，所以他在某些情况下他很吃亏。可他语言能力够好，他就可以弥补他了。
对，当然。
这个是一个难的，可是你会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能说绝大，很多情况下说，你会觉得女士的头脑在语文结构上比男的强。
对，语言天分会更好一
语
些。
言结构就是知道，不只是就说，不只是学一个新的语言，是那个语言的结构性啊，这个怎么样去形容一件
表
事情？
达
怎么样的？
呀，
男
口
的，
语对
那
各种。
男的通常在那边比较弱，但他对三度空间的感觉会强很多，通常啊，那因为你对三度空间在头脑中建构三度空间，所以你方向感当然就比较强啊。
所以男性的飞行员也会更多。
理论上是啦，因为他需要那种感觉，但你跟文化也有关系，跟一开始女
啊，
孩子
是，
方
这个
向
当
关
然
系。那
是。
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今天同样都开放，在美国实际上是开放，那男的 pilot 就是不管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的或者军队的，男的还是远超过女的啦。
嗯，是的，对，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和李医生今天讨论的都是大致的，
大多数的，对。
对，大多数不是绝对的一个。
那有很多女孩子三度空间，我有一些朋友，她也是台湾十位自由保送出来的，那也是就是关卡卡一关一关卡智力测验出来的，那是很厉害，三度空间能力很厉害啊。
哎，所以像这种思维状态，是不是就更像一个学中医的一个状态？因为中医在看病人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全局观，我觉得这个就。
有可能呐、啊，所以我常常讲说，物理学得好的人学中医应该学得不错啦。那我觉得你会看，因为我是物理出来的嘛，然后我原来学物理学得还挺不错的，那这个我就不要脸上自己夸，因为好像我不晓得，好像有人转
真的
你，
好了，真的好。
你的有人转你的这个 podcast，然后
嗯，对。
有人说啊，就是不认得我的人啊，有人在上面留言，不是在你那边留言，是在被人家偷盗录后转到不知道哪去。那上面有留言，就是一个病人 forward 给我的说，李医生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会念书，不是我自己觉得，因为事实我已经不需要去争的了。我想不要说只是看我以前会不会，就算看我的学历，我想能够这样的学历，我想也不多。何况如果你去探听当年我在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Stanford、在台湾大学、斯坦福大学、在伯克利大学，你去问我的老师跟我的同学，他们会告诉你我念书这个厉不厉害。就是不是说我自己往脸上贴金啊，就是说这个我也没有必要故意谦虚，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人的事情嘛，讨论一些道理。就
是，
说练物理好的人，你会发现他三度空间的晃都很好。
嗯，
对啊，知道说今天，比如说今天电磁波要怎么弄？那电磁波有时候很复杂，它想的事情要很多，甚至于四度空间你要怎么去运作？四度还加上时间，包括我们以前谈的一些问题啊，这时间上的跟三度空间的运作，那你是算数学式子的人，慢很多。大
嗯。
部分三维空间、四维空间能力、空间思考力很强的物理学家，都是在他心里先想好，他大概已经知道答案长怎么样子以后。 数学只是去证明而已。
啊，对，
哎，
验
所以变
证。
成说，他不是先去解数学式，所以数学式就变成说，你在解数学式，你就比较像是语文嘛。但数学又比语文更偏空间啦，因为它毕竟比较逻辑化，所以变成，但它总是一条一条一条写出来的，
是，
它没办法跳嘛。哦，除非你真的熟到不行，那熟到不行，你是背下来，只是跳过，还是一条一条。但是你三度空间可以转啊，这个转。那特别是力学啊，就是今天，比如说一个陀螺要怎么转？那今天那时候我们念物理人会很疯狂，会想办法解释所有社会上，包括你冲马桶的时候，为什么北半球的水是这样流，那南半球是怎么样流？那什么样情况下会改变它？啊，比如说你在打一个陀螺，然后不小心它偏了一下，被小朋友踢了偏了一下，这时候吹了个风，你会怎么样转？啊，能够转多久？三度空间能力很好的学生，很快就想出来，大概一个答案。哎，其他人就只要去算的就慢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吧？
可能算是啦，对啦，可能算，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你说莫扎特那么小就可以有谱曲，你想想看，至少我没有办法。今天想说，哎，李医生，你去想想看，今天看到一个风景，你去想一段音乐跟它有关。你说我充其量最多是。偷人家一段，人家已经在外面放的交响乐也好，或是一段现代流行歌的一小段，你要我自己去谱一段新的来阐述我现在看到风景的感受，我根本是零嘛。哎，这些谱曲家就是可以啊，你还不用讲到什么什么什么莫扎特啊、贝多芬，就是现代的作曲家都可以啊。
就是擅长的能力不同。
是他头脑结构不一样，他看到一个东西产生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就可以让他这个头脑中产生一段音乐，真的产生一段音乐。这个很多书可以告诉你说，很多做研究的说，有些人看到一个影像，他头脑就会有音乐出来。啊，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那会写诗的人看到一段影像，他就一段诗出来了，也对啊，对，
是的，我看过有作家，就是那种当下就会有一段一段那种文字出现，他把它记录下来。
那学物理学的很好的学生看到一个动作，就知道说大概用什么样的 equation 可以解它，知道答案是在哪里啊？因为你头脑就已经在有那些东西在里面
啊，对。
了。那好的中医师也是没有错，因为他资讯量要很大很大，所以就说有时候为什么要师徒制？有时候很多事情用你要我写下来很辛苦啊，我真的不晓该怎么教你嘛。哦，我可以一段一段的写，可是一段段写教一个学生，可他看完之后，为什么他临床还是会有一点差别？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临时你有个想法，然后学生在旁边突然看到你的想法，然后马上就问你说：“哎，老师，你为什么这样想？”哎，你神来一笔说：“哦，我刚才忘了讲一句话，或什么什么。”结果今天我刚才想到这样的问题，哎，结果证明是对的，那学生就会学到嘛。所以不管是中西医师徒制都很重要，西医也是要当 residency 嘛，住院医生也是跟在老教授旁边跑跑跑，每天在那边很辛苦的跑跑跑，那就是因为那种需要去学习他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那东西。很难用书写出来了，
这个全局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就是一直都会有体检嘛，就是西医的体检到各个科室。然后我那天就想，那其实中医的体检不是会更好吗？因为中医它治病，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全局观。
Yes and no 啦，对跟错啦，这个都有。但是 Yes and no 这个就是我们老美，我们在这里知道，那国内听的人就是说有些部分对，有些地方错。中医是一个抓大纲的一个学问嘛。
对。
所以今天我去检查，抓大纲可能都还 OK，但是问题是你可能会有些东西还没有影响到你的身体。假设今天说，就说人家在说一个这个病人有一个恶性肿瘤在身体里面，中医是不是一定知道？啊，这么多年来讲，我的答案是不一定。为什么？他可能在他发展之中还没有影响到你身体的任何的平衡点。
OK。
对，你只能说这个人有可能，今天就说，哎呀，这个人如果得这个癌症，我不会太惊讶。但是你不能说他就一定有，但有些癌症是可以，所以有些人一些中国大陆说什么找一些中医师来把脉，说应该知道你有没有癌症，你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嘛。那但是就说不是每一个，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他还没有影响到你的平衡，或是那个平衡点失平衡之后，他没有很明显的征兆的时候，你很难去抓了。
OK，
OK，
所以像就我说的，就是像这种全局观比较大的，像类似于像体检的这种，如果中西医结合呢，那会更好吗？
你答案也是很 no 啦。我第一的问题就是说，他检查出来，他因为仪器的精密，但是他常常达到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吧？
那是。
或者说，他知道答案后，他就直接去把你切掉啊，把你做什么事情，他解决方案不一定是对的啦。
就是他可以给出一个报告，比如像你像心脏病这种，他不发病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呀，除非你很难受了。
这个对啊，东西都有可能检查不出来啊。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可以检查出来，说他今天你白血球高了一点。
啊，
那假
对。
设，那你就知道说，对啊，他白血球高一点。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什么叫做高一点点？你高一点是跟谁比？你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嘛？
对。
好，那不要忘记，我们好像以前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提过统计学嘛？知道就是一个分布曲线，或者说啊，平均值在这边。啊，平均曲线那个叫做这个one sigma 就叫什么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就标准误差标准差值嘛，他认
我
为你的标准差值差多少以上就叫做不正常嘛。
OK。
可是生物科学的很多这种东西跟所谓的电机工程跟物理学的这个分布是差很多，它这个曲线非常的平，对你认为差50，然后这个平均值是100。如果说你是电气工程，哎呀，这个差20，哇，差很多，这个桥会或者是这个电路会不 work 啊，这个然后跟土木工程说啊，这个桥会倒啊。可是对很多生物的时候，差20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差50甚至差80，因为它的曲线非常的平。好，所以你认为不正常，只是你认为不正常啊。在病人来讲，像我一个病人，他说他们家族所有的血脂，家里70、80位的成员血脂都在300以上。然后每一次体检都说你们这样会死掉，怎么说？他每一位叔叔阿姨他知道的所有的长辈都活到95以上，没事啊。所以他们后来家里不验啊，他说验了以后每个都很紧张，可是70、80人都这样子啊。你说他身体就是不一样，那后来他们其实也承认说，就是有些人他的基因不一样。但问题是你基因不一样，你为什么不早说？如果说你当初没有去研讨，然后就给他说啊，就给你吃降血脂的药，你产生很多问题嘛。你降血脂药有很多副作用啊，对肝啊，对脾有很多的其他的作用在。好，顺便说，第一个，你所谓的不正常，是不是真的不正常？第二个，你不正常，你还是不知道原因啊。你说刚才讲白血球过多，你可能可以猜有100个原因、50个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它不正常，所以你还是不知道原因，你还是要去推嘛。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就直接，因为西德多治法会直接就不要说白血球啊，像血压好了，然后小血啊真的不正常，那很高，他就直接给你吃降压药嘛。他只是想把这个不正常的数值压回去，而不是去检讨说你到底身体哪里出去的平衡，所以这个数值会不正常，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药物，好像一个现成答案可以套招套给你，所以医生就这样直接套上来给你了嘛。你说你早知道早治疗是好事，那你治疗方法要是对才知道才是好事啊。如果说你早知道早治疗，结果是一个错误的治疗方法，更害了你嘛。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在他身体里本来就是一种平衡的话，就不要再
啊，
去打破这个平衡了。
所以我觉得说，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说，当新冠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因为新冠的时候很多远距治疗很麻烦，而且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流感还是什么。虽然中医不管那么多，可是那时候中国有规定说，你如果是新冠验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隔离嘛。那隔离之后，你要治疗好后，你要2次验着阴性，核酸检验阴性才可以放出来嘛。
对。
所以那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强迫的一个环境，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做西医检查，知道你是不是新冠。中间倒是我们有机会，那时候让我们有好多的医院让我们用纯中医的方式去治疗，但是你要放出来之前，一定要西医去做复检。所以我认为中医不用担心西医检查，但是给中医一个机会，让中医从头到尾治疗。你不要中间把我抽出来，中间你说抽出来，你的病毒数更高，你还没治好嘛？你紧张什么？对，所以说是西医可以先做一个检测，只要不要有侵入性，只要破坏任何东西，然后交给中医去治疗。中医中间你先不要管嘛，你可以去测量，知道我这个上上下下，然后治血糖好，你知道，哎，习惯你吃的中药反而血糖更高，那你不要急吧，你就记录就好。等到我们说认为我们应该好了，那你再去做检查，看有没有真的好。那中医也不用去怕嘛，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好了，它就应该是西医也过得了了，甚至应该比西医更严格嘛。
对，但是还是我觉得身体的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感觉很好，但是它检测跟你的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是这也有这个对很多学中医的人或是中医粉丝会想说啊，我自己觉得好就好，西医的检查报告不重要，这个其实我反对了。好，因为很多时候你不重要，你就跟我们讲了，很多病人吃了中药以后反而不舒服，他觉得啊这个医生开错药，不是啊，你身体要改变一定会有一些奇怪的反应嘛。
对。
对，从一个平衡点到另外平衡点，所谓的平衡点就一定是在所谓的 local minima，就是。 那是的局部的最低点嘛。那你从局部最低点，从这个 A 要到比较好的另外一个 B 的局部最中心点，它之所以叫局部最低点才会平衡嘛。它在这边这个 B 算在比较高的位置，可是它一定也在那边是最低点，所以你要一定要爬一个山头才会到下一个比较好的山谷嘛。所以一定会经过一些问题，不是说小病大很简单，你会觉得对啊，这样吃越来越顺。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吃中药这样吃八宝粥啊，对症就很舒服。错了，对症其实不一定会舒服，甚至有很多不好的现象，只是说医生要先跟你讲，要理解啦。所以就
对，
反过来讲说，你身体觉得很好，你不一定在进步；你身体觉得很差，也不一定在退步。那西医报告检查出来不好，你当然要注意，但也不用马上很紧张。西医报告说你全身健康，也不代表你健康。因为很多人出来，我们有检查很夸张，西医说我看的就是今天用肉眼看，听他的症状就会觉得这个人关节有点很严重，还不止一个病人哈。那他跑去看关节这个专科医生啊，因为不相信中医嘛，不是说不相信啊，觉得说我们还要科学化去做检查。西医学说啊，没有，你所有的关节指标都正常，你没有关节，明明手指都已经变形了。然后呢，我就说那没关系，那你就先不要治疗，你就等到你西医说关节再来。他就回去啊，就很痛苦的过了半年，又跑去西医检查，西医又做同样的指标检查，说哇，你这关节很严重喽，你已经关节10年了，是不是？同一个医生，同一个病人，就医病人就把那个医生骂说，我半年前来你说我没有，那现在你检查出来又说我是不是已经10年了？哦，对，很多的数值不是那么准哦，比如说我们讲另外一个很有名、很有趣的现象，这个不是我的病例，可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就是说，很多病有些病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医生你说我胆有问题，然后可能胆结石、胆砂，我西医报告没有啊，我做了 MRI 就不做 MRI，CT scan 跟 ultrasound 就 B 超跟 CT scan 都是没有胆结石。你为什么说我胆有问题？西医说我胆什么都正常啊。我说中医有很多症状，这些佐证认为你有。那即使西医认为你没有，你现在应该清肝胆。哦，应该怎么办？那有些病人会听嘛，那就是问题就好了，他也不管西医报告什么。有些病人就不听，后来真的出问题。好，那这个在临床上屡试不爽。有一个案子非常有名，很多年前了，在广西有一位太太啊，50出头的太太，大家可以去查。其实很多报告不止这个，但这个我记得最清楚，是因为她所有的症状都是胆结石、胆囊发炎的症状。啊，送进去做，那先做那个超声波嘛，没有，看不出来。哎，那超声波你知道没有错啊？超声波的解析度确实不太多，不太细密嘛。超声波大概 2 millimeter，在一 one to 2 millimeter，就1到2毫米左右。假设你是很细的沙哈，你就看不见嘛。很细的沙跟大块的不一
会
样，你就
更
看不
小，
清
对。
楚嘛，对，更小嘛哈。那你可能一堆堆沙还是会阻到啊。那好吧，那就用 CT scan 啊，CT scan 可以解析度更高，在不到1毫米的都可以看出来啦。其实看也没有，很奇怪啊。那当时那几个医生会诊以后，发现这个人就痛到不行啦。我们认为，其实你如果不看这些影像的话，应该是那个这个胆结石、胆囊发炎很严重，好吧？就 microsurgery 就是微创手术把他的胆切掉了，拿出来之后一打开，里面几百粒小沙，确实他是胆结石、胆囊炎。那为什么检查不出来？哎，这个有意思的，仪器不是100%。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过嘛，那个这个超声波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因为它不够大。可是 CT scan 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成分，它要够硬，它的密度要够。像骨头你看得出来嘛？因为
对。
是个 X-ray 的一个更进一步的 X-ray 嘛，哈。那如果说它是很软的，密度很低的一个东西，它照不出来。影像很模糊，所以跟你的皮肉也看不出来，跟你的内膜那个胆囊的内膜也看不太出来。所以一个是可以看到很小，但是看不到很软的、很密度低的东西；一个是可以看到密度，就是超声波可以看到密度比较低的东西，可是它看不到太小的东西，因为影像会模糊掉了，变成没有办法。那正好这个很倒霉，就是很少有这种例子，你正好又是很小，像沙一样，密度又很低，所以两个都看不见。好，
天。
这个是一个例子，是西医自己也得，就是也成为一个国际上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说，哦，原来有这样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以前都没有注意到，那其实都有啊，因为那个 CT scan 跟 MRI，不管什么这些的影像，在都是电气工程人发明的嘛，都会告诉你解析是多少啊，密度要多少以上才看得出来啊，但是没有医生会想这些事情嘛。因为临床上太多事情要做，你基本上就是哦，这个检查报告就这样子就看，你就很习惯了。可是没有想到仪器上原来发明仪器人，甚至于在10年前发现一件十几年前有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 MRI 不是真的去，MRI 是核磁共振嘛，哈，它
对，
不是直接看到，它是电磁波。 那电磁波看到的这些收到的电磁波，它要做分析，然后故意重新建立影像，让人能够观察看到嘛，不然给你一大堆电磁波，你也看不懂，就是。那个重新就叫 image reconstruction，就是那个重新建立影像的这个软件是错的，听到哦？那这是一家很有名的 AMI 的仪器的公司，它错了。所以呢，发现很多以前误诊。更糟糕的是，很多的研究是用那一种那个牌子的 MRI machine 去做的，那些研究全部都废掉了。为什么？你的答案都错的啊，因为你原来看的影像都是错的啊。
啊，对，天
对，
哪，
所以这个是一件，
离谱！
没有人会猜到，因为大家都是说你这个公司去，你给我看影像，就好像你觉得你照片最多没有照到，可是你照片应该不是假的嘛。可是 MRI 是电磁波收集到、侦测到之后，利用数学式去算，以后想办法产生影像的一个算法的得到的影像，所以它不是真的影像啊，不是你这个测的时候不是同样影像，你不能说不是真的影像，就是跟你眼睛看到不一样，
这
你看
也
到
不
看
是。
到，你要重新去建立一个人可以看到的影像嘛。
对，
哎，那个中间的软件是错的，
哦，这
这是
太，
一个很夸张的事情。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有朋友在 Stanford 做 MRI 的研究，
哈哈，
他告诉我说：“哎呀，Andy 啊，那个跟你讲点我们之间大家都觉得业界很吃惊的事情。然后外面应该有消息漏出来，不过听说封锁的很严重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想很多的 Congressman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会想办法把它封锁下来了，因为这个股票会大跌到不行这样。
对呀，这是一个很大、非常大的失误，
是
严
啊。
重失误。
对啊，这个失误也不是没有啊，包括现在美国总统，川普算他有点疯疯的，可是他最近讲一句话，他说那个怀孕的妇女吃Tylenol，Tylenol 就是那个美国最有名的所谓这感冒药的降压药的神药嘛，就 Tylenol，然后说会可能会造成那个小孩子自闭症啊，那药厂就反对啊，骂得不行啊，说这个总统疯掉啊，反科学啊，可他们有足够证据啊，同时。其实他们找到那家制造 Tylenol 的 Pfizer 药厂，在当年有发表过一些言论，他们找到了一些证据，认为 Tylenol 会造成孕妇得到了发烧的孕妇吃 Tylenol 有可能造成小孩子的 Austin，就是造成他的那个自闭症。可是后来他们发表之后，很快就被拿掉，就因为影响股价嘛，就继续往前走。到现在他们否认嘛，他们承认说啊，你要吃很多啦，你要连续吃很久，吃很多。今天是一个美国总统下令去查之后得到的结果，他公布出来。但你可以说，川普可能没有得到100%的足够有力的证据之前就先公布，但他也不是傻瓜嘛，他也不是这么的狂人，他已经公布一些他手上确实有一些合理的证据嘛。那所以说，药厂很多的西药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这也讲给一些相信非常相信那个西医不相信中医的人说，很多的医生不是刻意要害你，很多西医会觉得我们认为他的治疗方式有问题，他不是要害你，他可能也是真的很认真想要帮你，可是他诊断出你一个东西啊以后，他没有工具帮你啊，除了药厂给他的药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工具啊，但
对，
他这个工具得到的知识是药厂教他们的嘛？
是。
对，那在美国很夸张。美国我们像不管所有的医疗人员，其实中医师也要每2年都要50个学分嘛，再教育学分。对，那我们都要想办法说有没有网上的啊，有没有比较方便、时间比较便宜的啊，比较不影响到我上班的时候去都会。你真的要学东西，可能都是一念，不会是靠那个来学习。但是至少你还是要修50个，每2年要修50个学分，然后上报以后，然后要就是他这个叫做针灸管理局，他要去审核你要确实你有学到的合法，然后就才会 renew 的那 license 嘛。西医也有啊。很多时候你就很烦，我是外科手术，我是内科的专家，你还要去我上课，上课人家比我小20岁，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怎么办？药厂帮你办这些东西，他帮你全家飞到夏威夷招待你，然后介绍新药，告诉你副作用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算那个学分，发一个学分证给你，你就可以往2年往上报。那请问你要不要去？你当然去啊！我今天全家大小去夏威夷玩，我可能一天讲去那边待个2、3个小时，然后他可以算我8个小时，然后我的家人都受到招待。
还可以这样啊。
对啊，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药厂利益的温习。他研究员，我们很多研究员的病人，他们说他们自己都不吃西药，为什么？因为他们研究出来一些问题，上报之后，上面的人说你不要管。那最近还有前几天还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牙医，自己在美国牙医30年。他说他从来不吃西药，我说你为什么不知道？哦，因为我自己研究牙医，虽然不是医生，但是牙医要学所有的医学院的东西嘛。他说我都不敢吃，为什么？因为副作用太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那就是说，实际上是这是他的工具的问题啦。那药厂是一个 很有权威性的一个机构嘛，因为太多利益纠葛了。
对，就是中医跟西医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从古时候的中医，它其实好的中医它就会有自己的药铺，就是从我这看完病，然后就从我这位置抓药，就
没
是
有
有一
错啊，
套自己完整的一个系统吧。
对啊，感觉就不依赖别人嘛。你依赖别人，别人赚钱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就会产生冲突啊。那你今天说你要给好的药给病人，因为跟我的哦，病人吃我的药如果没有好的，影响到我的声誉，然后影响到我等下对我的医术的评价，那我当然希望病人吃好的药材。那可是如果是跟别人买，那个人说，你给我买那么多，当然希望我能够赚更多钱啊。对，但利益就有冲突嘛。那别人说，那冲突之下就会有 compromise，就会有 trade off，就没有办法。这是说的商业行为上一定会有的。你再怎么样的人，即使他这么合法有道德，他还是有一个。那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美国 Kaiser Permanente，你应该知道吗？开始的那个凯撒，它原来是一个慈善机构，原来最早是为了矿工很辛苦在这边开矿啊，然后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很可怜，他们是等于说帮他们，然后慢慢成为这个医疗系统嘛。所以 Kaiser Permanente 其实他们有一些规定，据我了解，应该到现在还是一样的说，他们药剂师可以改药。医生如果开一个药是，比如美国厂的药，那这个厂的药有效性的药是这个成分，然后它有多少的副作用，什么什么的。如果这个药很贵，有一个印度的产生的药，基本上主要成分是一样，作用是一样，可能副作用大一些，可是它成本很低，药剂师是可以把它改成那个药，然后医生不需要知道，所以就是成本的问题。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要维持，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就帮助穷人的一个机构嘛。等于说你穷人没有办法看病，你只要很少的保费，我可以请医生帮你看病，所以成本对来讲是一件很重要。那当然这么多年开始也变得很有钱了，也不再是在帮忙有穷人的一个机构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在帮啦，但是他整个架构是这样起来的嘛。所以这有很多的细节，你要看到这个医疗系统不只是有医生、病人，有药厂、中药商，有这些各种不同的事情在一起，所以很复杂。然后所以保险公司啊，所以它整个生态环境不是说西医、中医是哪个理论对，一定比较对，一定比较错，或是哪些人是真的练才，哪些人真的是要做好事，它是一个很多人产生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科学行为
对啊，这真的好复杂，感
了。
觉还要感觉继续再传承，然后大家还要再继续再梳理才可以。
对啊，但是中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先趁机再讲一下，希望大家这个很奇怪，我们本来今天是讲男女头脑不一样这个，但
我
是，
后面还有一个问
对，
题。
但是我们可以讲说，就中医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倪老师也提过嘛，医学难精啊，因为他是中文讲一些这些好像啊，当归川穹百芍我知道，然后一些推理啊，寒热啊，这个什么往心脏的我讲阳往下走什么，好像都很通俗，所以。有些人哦，不能说很多，一不小部分人很喜欢自己想，他用常理去推论，有时候有道理，但很多时候会正好适得其反，因为你没有真的学医，没有临床上看，你只是听哦想当然尔那种想法，因为都是用中文去组合嘛，这个当归我也知道，川穹我也知道，四物汤我也知道，什么这都知道，所以就会合在一起，用自己很多的想法去想到一些想法说，说啊你为什么不这样治，为什么不那样治？他临床上他没有考虑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因为没有经验嘛，那可能被他。治对了一些小病，他就觉得说他的想法是对的。那西医不会嘛？你今天不会，今天自己拿给他说，那我来帮你教你怎么开怎么，那你自己去买 Tylenol 啊、Advil 这些 over counter 药还 OK。可是 over counter 药就是在这个这里店不需要这个医生处方的药，你真的一般人敢买的也就那几种嘛。可是去 CVS 这些药店有上千种你自己不需要医生处方的药，你有几个你懂？何况是你医生处方药，谁敢自己开啊？对啊，没有人自己开嘛？那这还是很简单。那你要自己操纵 MRI 吗？你要自己去做心脏手术吗？更不会嘛。所以别人说，好处是说，大家就会好好听医生的话。好，那医生，你今天吃的高血压头晕，你不会去骂这个医生是庸医，你只会回去说啊，医生怎么办？我吃这个药我会头晕。医生说，那好吧，我帮你换一个剂量，或是帮你换另外一个药。啊，你吃的时候又头晕，啊，血压没有下来，然后就帮你换另外一个。啊，下来，啊，医生，我现在血压下来，可是太低了，医生也在帮你换一个药。你从来不会说这个医生是庸医，对，因为就是这样子嘛，这西医就这样。那中医今天吃了以后，哎，明明其实你症状开始减少，可是你拉肚子了，哎，庸医你不对症。我吃了以后睡不着觉，我吃了心跳变快，那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情况啊，或是药剂需要调整啊，就跟高血压药也都是要调整剂量的啊，癫痫药也要调整剂量啊，西药了我只西药，那中药当然也要调整啊，因为你说哦，医生有经验，可是你每一个人都是新的一个人啊。 你跟你生活习惯跟什么，所以老病人很简单啊，因为你知道他的对药物的反应，很容易抓住这个比例，含着的比例啊，供血补血的比例，你很容易抓嘛，因为你知道新病人你不能只是看高矮胖瘦啊，这个人甚至在美国移民，你已经移民过来，生活习惯都变了啊，跟一般华人也不一样，何况华人你在黑龙江的华人跟广州的华人也差很多啊，所以大家会觉得中医就是觉得因为。他好像中文写的，好像啊、哦，大家都听得懂啊，大家可以想啊，这个阴啊阳啊，我听得听很多，所以我一定知道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吃以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吃什么药叫对症就一定要这样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刚才讲说，你身体感受好，不代表你没有病，不代表在进步。西药你有什么感受？你不会自己想什么、啊，就打电话跟西医讲。最后西医跟我说啊，抱歉，现在没有药可以救。你只会去暗叹说啊，现在科学啊，西医还是没有发展到的程度，有一个药神奇药吃了，我癌症可以消掉。你不会骂说这个医生庸医，所以你看我癌症没有消掉。对，那西医误伤的 malpractice，大家我们讲过嘛？malpractice 西医不是说你今天是没有药救，而是说他开错药、动错手术、感染什么这个 malpractice 死亡人数在美国是第五位。
我们之前有
你
听
先
过，
谈过嘛？应该比车祸还多啦，至少比枪，美国说美国枪伤很泛滥，然后什么枪击大家死掉很多人，其实错了，枪伤因为枪伤被杀掉的人，哦，自杀的不算的话，就算自杀算也好了，也算还是没有比物质的来得多了。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奇怪，但是为什么大家会相信？因为你不懂嘛，你没有办法介入嘛，你就知道在外面旁，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当个。观众不能上台演员。今天你好像觉得演话剧，你就冲上台上跟话剧演员一起跳舞，你就觉得说哦，我自己也跟话剧演员一样厉害，这是一个错误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些话剧演员真的不厉害，有些中医行医的医生或是赤脚医生真的不厉害，在外面有点行骗也好，让大家觉得这医生可以哦，我可以比中医师厉害，有可能啦。但是问题是，整个文化上面发展是有问题的啦。
是这个，就是一个大家会觉得中医不好，但是可能是你刚好碰到那个中医的医生不好，而并不是中医不好，就是这两个概念你要分开啊。
对呀、啊，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错，可是同样到西医也会有这个方向，也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它的分就是你不会骂这个，很少人会去骂这个西医，比较真的是出错的医生不算了、啊。大多数情况下你是骂哦，这西医现在没有进步，你也不用骂，只是感叹现在医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就这样子而已嘛。啊，我很倒霉得到一个西医现在不能治的病。中医，你明明西医像我们有些偶尔啦，我会遇到一些病人，西医都已经放弃了。没有药救的病人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帮他。明明有进步，他还在抱怨说为什么还没好？那西医都已经放弃了，而且不是说小医生，是这种国际有名的，比如斯坦福啊、UCSF 这种国际知名的、排名很前面的医学院都已经放弃说这个没有救了，那就自己想办法。我给你一些止痛药，给你一些什么药让你压制住。哎，你中医说可以治，明明有进步啊，为什么还没好？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啊。大家对中医的可能说期待比较高，大家在期待神迹，没有神迹。这个世界上有神迹啦，但是可能基督教、佛教都有神迹，可是不是医生的神迹哈，那个是宗教的神迹，那个我们不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这些。我们当医生总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了，然后特别我也有不少缘分，认识很多的宗教的一些重要的人物，然后他们一些事情会知道，所以就变成说是有一些神迹在，没有错
改天可以做一个小故事锦集。
可以啊。
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再拉回到男女的那个问题，所以李医生，就是你觉得男女在对学习就是中医，就如果想成为中医师的话，你觉得就是男性跟女性，就是这个大的两个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哪个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在好像还是女的中医师，现在当然会有啊，但是还是会比较相对于少一些，因为国内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大的中医师还是以男性为主的。
这个倒是考倒我了，其实我并不能知道，因为对，假设我们刚刚讲说男的是分一个合支，所以比较逻辑性，男的比较分三度空间的推理，好，假设女的是把所有东西摆在一起，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超级大的一个池子，加上女性是比较偏向语文上的分析，我觉得这两边都需要，中医都需要，因为第一个你要看古文，当然
啊，
是。
当然。
人体，我们讲人体的运作很像多维向量空间，各种的湿啊，那个这个热啊、寒啊，然后哪个经络，好像又跟三度空间的思维比较像。
对。
哎，但是你一个盒子分太多，你肝心脾肺肾把它分在不同的盒子，你的整体观就失去了嘛。那女士又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反在一起，就讲，这个跟肾肾有关，这个肾有关，两个就主要连在一起。所以我认为说，两个都有看到学得很好，都学不好的学生啊。
所以在您现在带的学生的里面呢，你觉得哪个比例会更
都
多？
差不多吧，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个性也有点关系啦。就是我觉得要某种医生是。这样讲好，这样讲好了。我曾经很早很早以前在实习的时候，那你知道我还是要去拿一个执照嘛，所以执照之前要先修个中医硕士，在美国加州规定很严哦。那就是不是他是硕士学位，不是学士学位，他有中医硕士，你要读3年，然后呢你最快可以2年半毕业了，但是你中间要实习1年呐，然后要看多少病人。那我在实习的时候，哦，那时候还做得很快，我大概3个月就把实习全部做完了。那实习时候。遇到了一位是台湾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医生的太太，然后，
西医吗？还是中医？
非常有名的医生太太，她见到我没2次以后，她跟我说啊，李医生，我相信你以后成为名医。我说为什么？我才刚刚开始看病，你是因为觉得我老师很厉害吗？你是看我学位？她说不是，她说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 salesman，行销家。啊，我说不对啊，我又没有要骗钱，你说我是很好的 salesman 那？他说不对，他说 salesmanship 就是这个行销，这个他说是重要是你要跟人沟通，你要能够说服人家做一些事情。他说所有好的 leader，所有的 CEO 好的都是很好的 salesperson，即使他比如说讲话很木讷，他还有别种行销的方式，他要把他的理念、公司处理方式介绍给病人，那还要了解他的这些，就介绍给他的员工嘛。然后你是今天是很好 CEO，你要把公司介绍给华尔街、投股市、投票、投资人。他的客户，他的上下游的厂商，所以他不见是一定很会说话，可他一定有些能力，能够知道外面的讯息，你要什么？那你怎么整合之后，把你的理念传出去了？所以医生很重要是，是特别中医，因为你今天你人家来，谁知道你厉不厉害？谁知道这些药有没有用？也查不到啊！你跟你刚才讲的没有错啊！现在的大家都认为说啊，中医可能很神，这个医术可能很神，可是跟人差别很大。那你要怎么说服人家相信你？所以，第一个你要观察很细腻，要很知道怎么人家需要什么，这个市场上需要些什么嘛。这个反过来说，这个病人需要什么，就跟一个 CEO 要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那你怎么把你的治疗的理念传达给别人，让你的病人能接受？就像一个 CEO 怎么去说服华尔街，你应该投资我们？你怎么去说服这个你的上下游厂商跟你合作？你怎么说服？像那个 Steve Jobs，他就说我不做市场调查。我超前这个买家这个一般消费者一步，我产生什么东西就是他们以后会喜欢的，也 OK 啊。但是那 Tim Cook 想要抄袭 Steve Jobs 抄袭不了嘛，因为他没有那个他的时代不一样。可 Tim Cook 就反过来，他是一个他能够跟他上下游厂商、他的材料厂商说服，你就跟我合作，所以你会赚到什么钱，然后你怎么样，所以他的管理的运作很好嘛。都是一种 salesmanship，就是说你要把一个理念、治疗理念给病人，说服病人乖乖照你的话是这样子话来做了。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对一个医生是很重要，因为病人不听话，你怎么办？
听起来女性好像会更有优势，但出于对于男女，我觉得很多病人就是还是那种会比较传统的，会更相信男性的医生。
有可能啊，但是有些问题，比如说妇科，那很多女孩子，但我现在因为病人多了，然后有。足够人信任的时候，就很多女孩子妇科找我们的时候谈的时候，很多很细腻的问题会跟我讲。可是年轻的医生很多时候，第一个不敢问，然后第二个是女孩子也不好意思讲，那甚至于你不知道该怎么问，那造成他有些瓜葛嘛，有些不是瓜葛，有些 gap 了，有些
有
鸿
些
沟。
隔阂，对对
那女孩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
所以说，你看妇产科医生，很多女士还是喜欢找女的嘛，找女的妇产科医生，觉得这样比较好沟通。那当然，社会越来越开放，可能就不会是这样。可是问题是说，还是有一些差别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观察到男跟女在行中医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不是不能说有知道他可能形式上会有点不太一样，做事的方式对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说，我没有观察到说哪一个比较有优势了，应该同等都有，都是比较偏这个人本身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好的 salesmanship，他足够的关心人，知道那些小小信号那代表什么，能够怎样在意把所有事情合在一起了。 因为包括 salesman 需要，你要知道你的病人在想什么嘛。今天一个个你要买车，今天你要去走到车这个卖车店，你要这个好的 salesman 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车啊。你讲需要什么，不代表你实际上需要什么嘛。病人抱怨他腿痛，他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腿啊，他可能忧郁症10年啊。对，所以你所谓的 health salesmanship 不是去想办法去卖东西，而是去能够观察到人家的需求、人家问题所在。那你要怎么样去产生一个很好的答案，把这个答案呈现给你的买家、你的病人，让他说这个答案是对他有好处。那他有什么反应能够反映出来？包括坚持说你这个药你就是给我吃啊，你吐上吐下去你是要吃啊，为什么你不吃不会好啊？那很多病人、很多医生、年轻医生不敢这样讲吧？那吃不舒服，我帮你改方，帮你改方。你太被病人牵着走，你事情也做不到啊。那这也不是一个好的 salesman 啊。你今天人家今天讲说我要买一台卡车，结果他其实上用不到一个卡车，你硬把卡车卖给他，你这样是害的人吧？对，反而是你要卖他需要东西，那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一个好的 salesman，你要能够知道说你怎么去跟他讲说你其实上你的需求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这样提供给你足够证据让你这样做嘛？所以那时候那个很非常有名这个医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我不能讲是谁哈，他的太太就跟我讲说啊。我知道你以后会成为很有名医生，因为是这样。我说这个跟医术没有关系。我说那医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医术学到某程度都差不了太多，就不会说就是会有差别，可是不是说一个不及格，一个就是天才一定很厉害。但是就是在那个中间，你其实上是对人的运作、对人的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把你原来医学上的东西往上往下，就是上次讲说，医学有一部分科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艺术吧。那变那个艺术那一部分非常非常重要了。
对啊，这样子看起来感觉真的，我觉得女性好适合呀，因为就好像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了之后，然后男生问你有事儿吗？他说没事儿，但其实他说的没事儿是有事儿。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医生，你要去找到他那个有事的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对。
但特别有些奇怪的问题，特别跟心理上又更，比如说跟忧郁有关的，可能女士又更有一些好处嘛。我想，就跟很多时候，你知道，很多男士自己已经忧郁到很严重的时候，他不会跟他的男士的朋友讲，
他就是不说，
更不说。好的，我们喝啤酒，你知道他有苦闷，他就喝，他也不跟你讲。我自己朋友、好朋友都是这样子啊，就从头到尾都不讲。他后来离婚才跟我们讲，啊，前面的感情有问题都打死都不跟你讲。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他不对啊，可是你问不出来啊。那有些病人，男的病人在我面前，男医生面前也不太会讲，你也要一步一步打破他的心房。反过来，女士来看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哦，我很好很好，讲没两句话开始哭。那其实他有很多心理上的障碍，有很多心理上的苦难也好，一些折磨也好，他因为装得很漂亮嘛，他自我的保护嘛。那因为你是新病人，看到这医生，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到？如果有保护色嘛，但是很快就会容易卸防了。就是医生问了几句，我常常说啊，你是不是婆婆欺负你，或者先生欺负你？然后刚开始说没有没有，后来再问说啊，你确定吗？然后怎么怎么开始哭了。所以这部分可能女性跟女医生跟女士谈可能更容易，或者说女医生跟男的病人谈，男的可能愿意倾诉给一个女的医生，可能比较男的医生要能够打破的心房，可能需要点时间跟功力了。
对，这样子反过来说，作为医生，其实接触到女性的病人的话，女性病人其实是更好医治的。不是说这个病好医治，而是说女性病人是更容易卸下防备，然后去更容易表达自己的
这
感
也不一
受
定啊，因为女性有些人都要看个性，因为她把事情都牵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她会把你今天看病跟其他不相关的事情连在一起，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对，也会说完了之后，把前面的全部推掉。
对，所以说有时候比较棘手这些不听话的病人，其实可能啊，硬要我回答说，现在的我们诊所遇到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比较那种自己有很多想法，然后有很多的奇怪的怨言，明明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很多怨言，其实女的比男的多了。
男
啊，
性还是总体来说会
男的
听
就
话一
直接一翻两瞪眼啊，你就这样说，医生你这样做怎么样怎么样？OK 啊，我这样做怎么样？就好像谈判一样的，对啊，你就这样吃，连续吃3个礼拜，不能跟我讲，不能怎么样的，我们就直接讲嘛，你能够承受多久？然后这样上吐下泻，你能多久？你跟我讲嘛。那或怎么样情况下，医生这次没有效果，我说没有效果，你要不要再试？要啊，那或怎么样？哎呦，不要试或怎么样都可以嘛，就可能比较，但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病人哦，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位先生，他说他看了10年中西医都看了，然后都没有好， 那时候听说你会治这些奇怪病，我说我试试看吧。他吃的药他会比较累，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在吃药前我就跟他讲说，你是因为你身体已经累很久，叫 chronic fatigue 嘛，长期疲惫，你的身体完全不知道该休息。那你今天补的药进去，调整你身体药进去，你身体好不容易知道说啊，援军来了，我总算有机会可以休息。好，今天在前线打仗，就只有两三个兵拿着枪抵抗前面一大群人，然后你今天不敢休息啊。那今天援军来的时候，你今天是什么？你第一件事跑，当然是跑去睡觉跟吃饭嘛。对，
对，
你们靠你们拿的，我今天3个月没有好好合过眼，然后我要去休息一下。身体有这样机制，那我事前跟他讲清楚，叫他说，那你既然你没有在上班，那既然你就退休了，你就好好的休息吧，就先像猪一样啊，想吃就吃，想吃就吃，所以你要发胖以后再帮你想办法，没有关系嘛，你就好好 relax。他不能，然后开始抱怨说为什么吃了药跟每次跟他讲都听不进去，然后还发现说他吃了药。没有休息以外，很奇怪，他家里可能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太太离婚了吧，然后他有两位小孩，其实都已经一个是15、16岁、17岁了，另外已经大人了，他每天还要去走到市场，他自己不会开车，哦，要小孩子带他去，不然就得走到菜市场去买菜，做菜给这两位小孩子吃，每天为什么要吃新鲜的？那
天
当然就很累嘛。那我就说，那你这样怎么会好？第一次好不容易劝他说你再回来试试看，那我们就之前说啊，你试试看，不用紧张，我们把药开弱一点啊，你就慢一点，不用紧张啊。这个药已经开到简单，基本上桂枝汤加减了，就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然后你再试试看啊。那后来还是说啊，吃了你药还是累。那我就敢说，那好吧，那就我其实我第一次也跟他讲说，你前面10年不是没有遇到好医生，你可能有遇到中西医都有好的医生可以帮你，可是你有很多的偏执啦。那你就是坚持，你一定要帮你的小孩做饭。那你说你10年前是因为小孩子还很小，因为现在17岁，那年10年前是7岁，那可能你累一点，OK。那你到17岁的小孩子，你还要去帮他每天做菜吗？那另外一个儿子27岁，就是他两个，一个大儿子成年，那你就叫你大儿子照顾小儿子啊，大儿子不管小儿子。那小孩子自己去买外面 DoorDash 也可以嘛，Uber E 也可以嘛，你干嘛一定要？哦，那样不 healthy。那你坚持每天要走，因为儿子带他来，小孩子带他来，应该是小孩子带他来。哦，大儿子应该要开车，不太理他，就好像说我被你逼的要打来，要送你来而已，其实就是不甘愿，所以他们父子的关系有一些问题，可能跟他失婚也好，有什么关系，所以相处的模式很奇怪，有可能他因为觉得内疚，然后就对小孩对不起，因为妈妈走掉了，所以他得要过度照顾小孩，造成他心疲力尽很多年。那你现在开始要转变的时候，吃药当然会更累啊，我就是要你累到去睡觉，你白天跟我像猪一样好好睡觉，你就会开始慢慢重新身体时钟会重新调整嘛，身体开始重新启动嘛，就看你今天电脑出了问题，中了毒，你先把它关机。掉，让他重新洗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再说嘛。
对，
不肯听嘛。但是也是有，但是这种情况在女的病人，虽然我们遇到的这些病人算是很少，跟其他医生比，我相信可能我比较凶啊，有时候真的凶起来会骂病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被我骂走了很多嘛，没关系啦，那是不是缘分嘛。但是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极少数的这些奇怪的病人之中，女的还是比男的多，大概2:1到3:1左右。因为他们比较有些老太太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啊，有些年轻人女孩子也很坚持，明明没有任何东西，科学背景，说真的，真的整个教育背景也不是很好，然后也不是真的很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会因为中文太简中医的中文很容易读嘛，都会自己想很多天马行空想一大堆的事情，然后就会跟医生来说啊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对，那难怪的前面。都已经搞到肾衰竭了，还在坚持，那也很可怜啊。他肾衰竭，要么你去西医看算了嘛，也不肯西西啊。西医说不好啊，这林海厦老师说西医很糟糕，这个是有一个问题的。如果你觉得西医不好，那你要找到好的中医帮你治疗啊。你不是说西医不好，你就什么都不治疗啊？对，你还是要治疗啊，因为你自己不会好，已经分数低到一个你没有办法自我痊愈的时候。你不管，即使西药有些副作用，至少它暂时让你能够维持在某个阶段嘛。副作用以后再来想也 OK 嘛。所以我不是完全否定，不是说大家不能去看西医，而是说你要知道它的副作用，你要跟医生讨论。但是你在没有医疗资源的时候，你非得要治疗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找啊。除非你找到好的中医师，好好听他的话，慢慢去做也 OK。可是你不能说，我就是讨厌西医，我西医觉得他都是坏人，然后都是害我们，然后我不愿意去看西医，所以我10年下来都不看了，自己在那边自己想办法。在晚上查啊，自己在看看林海厦老师资料，自己配药，结果把自己身体搞得越来越烂，这实际上是害了自己了，就是矫枉过正了。
对，这就是个人的偏执。
对，是没有错。那有些人真的偏执很重，很重，很重，重到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吧？那等到医生，所以说医生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案子，真的上是觉得说很可怜。一方面觉得他今天的身体是他自己的个性搞的，啊，我们想帮他，可他自己的个性又把他拉回到他原点，那你到底要帮不帮？比较简单的方式说，你就不要来了嘛，去找其他。我谢谢你啊，我们不看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嘛，那你去找其他医生。可他已经找了10年，也没人帮到他。那你明知道说我可以在身体上帮你，帮到他忙，可是他不让我帮，是因为他的心理上有很多的障碍。那我跟他讲了心理障碍，点名了，他自己却转不动，那就变成说我要很辛苦去帮。当然，好消息就是说，也有一些病人经过我们不断的点名后，也真的后来就乖乖。虽然一开始不甘愿，可是慢慢慢慢的开始身体在转变，说那李医生原来没有骗人，不是敛财。然后呢，OK，你就慢慢慢慢开始转，也有这样整个好的。然后后来就很感谢，也很相信中医，也有啦。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我们很辛苦很辛苦。比如说医疗人士，等于说你等于说绑手绑脚的去跟人家打仗了。
对，因为中医师，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不单单是在你看诊的时候给病人，比如说开处方啊，然后帮他看病，更多的其实是渗入到他的整个生活中。如果本来就是一个偏执的人的话，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介意，也非常非常有防备的，就是因为你已经打破了他自己给自己建立起了一个城堡和壁垒。
对，所以这边说，当然，如果你在当场见面，病人会简单一点，因为你会直接跟他沟通，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了。但是我们自从新冠以后，我们开始了远距以后，就开始辛苦了，因为远距离这个药也根本不是我们的，或者说他吃一次药的反应，他根本观察不够仔细嘛。所以病人说，常常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比如说，有些病人吃了2、3个月以后，在远距离要排很久。他说完全没有改变啊，什么都没有，白吃了个药。可是你一条一条问他，他其实上有很多的改变，而且是因为他自己不去注意他，所以反而他到底他会觉得说哦，我都没有改变。但反过来也有一些病人，明明有一些坏的反应，他也觉得啊，李医生啊，听说你不错，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也不跟我们反馈，这也不行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事就是已经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不管是中医西医。哦，不管是怎么样情况下，医疗人员跟病人是一个团队，一
协
起合
同
作去
作战。
协同作战。大家说，那你说谁比较重要？这个很难讲，只能说一个有一方面专知识，一个控制他自己身体跟心理，那家人又也是算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一起去跟所谓的病魔去做一个对抗嘛。对，那今天你不要觉得是医生做都是医生责任啊，医生也不要认为医生的病人就乖乖吃药就一定是好事了，他也要有很多的反馈，所以说这个团队要能够有互信、互相合作，然后要能够沟通很快，就跟今天公司开一个小公司，你要开始公司要成立以后，当然大家要就不同的，你是很好的法律顾问，你是很好的 sales，你是很好的工程师，你当然要互相沟通的很多嘛。那你工程师当然负责工程，那今天你不要说这个 sales 讲来管理。工程那工程就要不要去，可以给 sales 一个销售人员一些建议，可是你不要管过头，因为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嘛。那互相沟通之后，然后有一个资源信任，然后一步一步解决。既然你的病魔已经这么多年这么复杂，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嘛。简单的你也不用来找我了嘛，可能自己就吃个 Tylenol 就好了嘛，对吧？很多就自己感冒就吃个 Tylenol，那或者是自己去买小健康汤、小葛根汤就好了，也 OK 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例，代表说这个坏人这个病魔其实很复杂，绝对不会是一两天能够解决。解决，所以我常常想想跟别人讲，你就算是一开始吃药，觉得反应非常好，你也不要开香槟庆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魔不会那么简单嘛。
是的，像我都忍了一年了。
对啊，对啊，那像我有个病人，他最近他说，因为他癌症治疗反应很非常非常副作用非常非常大，他说已经不能吃东西，很可怜，他吃了3天的药，突然打电话在诊所说，李医生，哇，你这个很神，为什么吃了3天药你就可以开始吃东西？我当然谢谢他了，那我没有直接接电话，是前台接的。那通常我叫前台说，他如果下次打电话来，我跟他强调一下，现在好也不要去开香槟，还很早很早很早。当然有好的反应当然是比较好，比没有反应、比有不好的反应当然是好，但是要看对抗像癌症这种病魔，又加上又是西药的这个化疗放疗的严重的副作用，很辛苦很辛苦了。
还是
对，
比
每一天都在打仗，这个仗是持久战，所以好消息、坏消息都要跟医生沟通，然后慢慢慢慢去磨合也好，去配合也好，然后对这个病魔一步一步把它逼走嘛。那 那一开始也不用觉得这个是神医也好，也不过这是庸医也好，都是太早做判断，只知道沟通，然后往前走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了。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你也得要事先做研究了，因为有些医生在特别在国内，很多医生自己吹嘘得很严重嘛，我们也知道。然后就是变成说收钱收很贵以后，那像很多人说那是美国诊所贵，我们那美国诊所其实一点都不贵，跟中国这些所谓的这些很有名网上很有名医生，其实我们算很便宜的。这跟当地的人比，我们的药钱当然是我们药比较品质比较好，会比市价高一点。可是你比同样材料的药材，我们的药材并不会比较贵。那诊疗费我们这说并没有比较贵啊，
啊，对呀，就是很正常，
对啊，很正常啊。
对，跟
所以
国内
我
比
昨天。
是低
昨天
的。
有一位病人兼粉丝写了一个很长的那个信给我，就说啊，李医生，我听你不值啊，你干嘛收费这么便宜？你升10倍一样会爆满啊，那你干嘛那么便宜？然后那人家他讲了好几个人，我认得几个，他说这些人都爱怎么样收费很贵，然后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说谢谢他，我说这个你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我们自己做该做的事就 OK，反正我也不差那一点钱啊，对。可以提早退休了，早就可以提早退休。我现在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传承。所以，但你说要基本的要钱，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哈，你不收钱的时候，硬币治不好。我已经试过，屡试不爽。我一些很好的朋友，一些商场上一些关系，然后当初为了一些礼貌，我不收钱。你最好的朋友不收，治不好，因为他只要不
能
花
量
钱。
守恒定律，而
不
且。
只是这样，你可能说他有些神秘的力量在，但是你不收钱有个问题，他就不会讨好听话，因为他觉得反正你送给我的药，我自己的哥哥心脏不好，他人在上海哦，那他的心脏病一直都没有好，为什么？因为他每次都不吃我的药，因为吃了药以后我也不收钱，说这个药单每次问他你吃的药怎么样？哦，2个月过去我还没去抓嘞，为什
天
么？
哪！
因为他觉得反正老弟随时都可以帮他忙，然后另外这个老弟他也不收他钱，那你这个拿到的药方也就不值钱嘛。
啊，是的。
哎，那今天的药很贵，你买回去不要说很贵，正常价钱回去之后，哇，这个丢掉好可惜啊！这医生说至少要吃这么多包，我至少把那个他开的药先吃完再说嘛，反而会乖乖的吃药了，所以很奇怪。所以我现在发现，所以你会说算命的一定要拿红包，不拿红包自己有倒霉，说不定也不是这样子，说不定是说你不收红包就不准啊。你医生不收钱，不管你是保险付或谁付，总是要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说有点痛苦啊。你得要你今天受的病可能跟你以前的一些行为有关系，所以你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常常有些病人说：“哎，医生吃的药这么苦。”我说：“你这是 payback 嘛？你原来不自己好好照顾身体，有很多很烂的习惯，或是怎么样，所以你今天生病了。那老天为什么同样的药，清肝的药那么难吃？为什么不能吃好吃的清肝的药，像水蜜桃一样好吃？因为老天需要你 payback 啊，要治好你的病，有啊，有办法，可是你得要受一点罪嘛。”啊，所以就是说，药不好吃不能怪中医生，因为老天就这样设计的，没有办法。
啊，句句扎心了，真的
OK，好
扎
吧
心了，好吧，我们谢谢
，OK，OK，okay.
李医生。
Okay, 好，拜拜。
拜拜。